神国 The Kingdom of God 是解经家必须处理的圣经难题之一。由于个人对于像但以理书第二章和启示录第二十章的预言解释不同，促使该问题异趋尖锐。因为尝试将这些经文应用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看法，以导致对基督再来和他掌权作王产生不同的解释系统。其中主要的看法有三个：千禧年前派、无千禧年派、千禧年后派。这三种类别虽都有价值并广泛被接受，但某些方面并不理想，因其中的区别不只是基督再来的时间不同而已，还有其他诸多区别，例如千禧年前派与千禧年后派对国度的盼望就截然不同，不只是国度建立的时间和方式，更是国度的性质和基督掌权的方式都有不同的期盼。为此，盼借助以下简要的定义，使读者较易明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先说各派简要的定义。第一，千禧年前派，此派坚信基督再来之前必先有预兆应验，包括福音传遍天下、离道反教的事发生、战争、饥荒、地震、敌基督的显现和大灾难等事。他的再来引进一段公义和平的时间，然后世界才结束，那时基督要亲自作王，或是借一群蒙拣选的跟随者治理全地。这国度的建立并非经由长期个别灵魂之悔改归信所组成，乃是突然由大能引进。在这段期间，犹太人要悔改且扮演重要的角色，大自然也分享千禧年的祝福，生产富饶，甚至连凶残的野兽也变得温驯。此时基督以铁杖治理万国并抑制罪恶，但是在千禧年结束时，恶人发动一场大反叛，几乎消灭所有信徒。又有一些千禧年前派学者主张，在这黄金时代，已死的信徒将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混居于那时仍存留在地上的百姓之中。千禧年之后，已死之非信徒才复活，永恒的天堂与地狱余烟始照。第二，千禧年后派，此派主张神国借今日基督徒的教训和传道继续扩展，这些活动能使这世界基督化，进而带来一段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这就叫千禧年。这新时代与目前的世界并无强烈分别，其出现乃是由于世人归信基督的比例加增之故。罪恶虽未被消灭，却会因基督徒道德和灵性的影响力高升而灭至最低程度。此时教会将承担重责大任，解决社会经济教育等问题，这段时期将因基督再来而结束，随后死人复活，接受末日审判。第三，无千禧年派，此派认为圣经并未预言世界末日之前会有一段全球性的和平与公义，他们认为善恶将持续并存于世界，直到基督再来，届时死人复活，接受末日审判。此派学者主张神国之意义，就今日世界而言，就是得胜的基督借着他的话和灵管理属他的人。然而他们也盼望在来世新天新地里有荣耀完全的国度。他们对启示录第二十章所提到的千禧年之经文解释作今世已死信徒之灵魂与基督在天同掌王权。虽然在教会历史中以上各种解释都从未缺乏支持者，但在某些时代里总还是由某一派鹤立鸡群地居领导地位。纪元后前三世纪里，前千禧年派即属于阐释末世论之主流，当时立足此说的不乏知名人士。但到了第四世纪，即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国教之后，教会享受得宠的地位，从此无千禧年派据此得势。无派将千禧年解释为教会，即基督与圣徒作王一千年乃指教会在地上的整个历史而言，于是否定未来千禧年的思想。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讲解此说，且使无千禧年派成为中世纪末世论思想之中间。 奥氏的解说广泛为教会所接受，以至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大会甚至谴责相信未来有一个千禧年者为迷信。尽管中世纪天主教大公教会的教义属无千禧年派，然而千禧年前派的思想仍存在少数信仰团体之中，这些抱持前派主义之士又不时利用他们这种教义来攻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例如在某些地区由于人口激增而贫富悬殊，传统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于是期望千禧年的和平安全之美景的情绪趁势高涨，若再加上自称受圣灵漠视的领袖煽动，民众对革命后的憧憬就推波助澜地假上帝之名揭竿起义，追求向往已久的千禧年。公元1534年发生在敏斯特城的叛乱事件可算是当时代的一个范例。当时马提斯自称为以诺，要建立美善的社团，废除目前既有的社会法律，预备主道，迎接主再来，之后又通告所有信徒到敏城集合，因该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结果成群的重洗派信徒涌入该城，却被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军队四面围攻，马提斯的继承人珀克生虽力行恐怖统治，做垂死挣扎，至终兵败城破，结束这个事件，使更正教仍持守着奥古斯丁无千禧年的思想，但他们还是为末世论的解经开创了新局，使千禧年前派的思想在17世纪重新受到重视。例如马丁路德主张经文当力求字面解释，并认为教皇就是那敌基督，且呼吁大家注意圣经的预言。稍后路德派学者就更直接地倾向千禧年前派的解经路线。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对千禧年的解经亦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大概也是因为目睹重洗派偏激的缘故。后来有一位德国加尔文主义神学家阿尔斯特，虽然反对前派，却促使前派的教训以学术形态复兴于现代世界。阿尔斯特以所著之书《蒙爱之城》表达其观点，该书促使英国安利甘教派学者梅德成为主张前派的人士，他们二人的努力再次点燃了人们对地上天国的热望，此热望是1640年清教徒革命的一个因素，但至终仍为史都华所评定。千禧年前派思想既与激进的清教徒团体如第五帝国派有关，自然也就信誉不佳。尽管如此，前派主张并未于18世纪消逝，当时热衷此道的还有本格尔、牛顿、腓力斯特里等人。当前派思想示威之时，千禧年后派的主张借惠特比而大行其道。按他的解释，世人终将归信基督，犹太人会重返圣地，教皇与土耳其人将败亡，其后世界就会有1000年和平、幸福、公义的日子，在这千年结束时，基督才亲自再临施行末日审判。或者后派的思想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彼此呼应相合之处，以致当代的大注释家、有名望的传道人多接受此派的主张。但是到了19世纪，千禧年前派的思想再次复起，这次思想的转变可谓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当时人们不惜一切要推翻欧洲一切政治社会的设施与制度，同时对犹太人的归属与地位问题又大感兴趣。当时有位深具影响力的领袖尔运，是苏格兰教会传道人，驻派伦敦牧会，他出版了许多有关预言的著作，并协助成立雅尔比尼公园预言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为千禧年的问题林林总总立下了模式，直贯19、20世纪，可谓影响深远，其研究预言的热诚也感染到其他团体，其中普里穆特的弟兄会更是鼎力相助。达密是早期弟兄会的领袖，以时代主义立场接受千禧年前派的主张，他认为基督在千禧年前再来包含两个阶段，第一，教会将在大灾难之前神秘地被提，第二，基督要带着千万圣徒来建立他的国度。他相信保罗所论到的教会是一奥秘，并且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可借着一连串称为时代的时期加以了解。 达密死后留下40册著作和大约1500余间教会遍布全世界，透过他的著作，其中有4册特别有关预言方面。时代主义的系统顿时风靡所有的英语世界。继达密之后，既有与其同时代同主张人士及继承其志者，又有倾向此主义的诸学者。截至目前，立足此论的学者专家仍大有人在，因此时代主义论的声势在这百年来循势发展，历久不衰，甚至影响所及，连今日许多福音派的阵营也多采纳此说。就达密学说传播之功而论，亦可谓得助于摩尔豪斯，他是位弟兄会传教士，亦是位时代主义论者，由于他的带领，穆迪也接受此种预言理论。而穆迪先生又是19世纪末期被视为福音派最杰出的领袖，斯可福受达密的影响，更对时代主义广播流传，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因斯可福将时代主义深植于他的圣经注释里，在短短50年内的斯可福注释圣经，在美国一地就发行300万本。由近年来何灵熙 Hal Lindsey 的著作广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再度证实时代主义在今日仍然强而有力地挺进。以上简略介绍了三派的历史背景，各派都有近前的福音派基督徒为支持者，迄今未改此形式。本书中各短文乃是各派就其所坚信之千禧年观点而作精简有力的论述，在每一篇政论之后，都有其他各派健将就其本身观点为文批驳。此外，在本书跋后附上各派学说中具有代表性著作之书目，以供参考。最后，我深深地期望所有认真研究圣经的人士都能借助此书确立个人对千禧年的信仰，但在寻求解释预言的同时，我提醒各位不可稍忘使徒保罗的警语：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